1950年2月25日，就是蘇共二十大最後一日，克魯曉夫發表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就是關於個人崇拜以及其後果，揭露了蘇聯肅反時期的大批殺人罪行和很多蘇共以及國際共運的陰暗面，舉世震驚。同年10月，中國當時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匈牙利發生了革命事件，進一步令到毛澤東感到同命相連，擔憂失去他帶領共產黨打的天下，無決定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中共仲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亦都叫做雙百方針，鼓勵知識分子暢所欲言，幫助該黨整風。住在華盛頓近郊的黃萬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黃少老說，1957年2月27日，中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4月27日又發文件號召黨外人士參加運動，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大院校、國家機關紛紛掀起了大明大放、大字報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潮。
毛澤東說的是，党决定以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
黄超老话，嗰时候嘅毛泽东讲嘅就系党决定以正确处理矛盾嘅问题作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嘅整风运动，仲有一条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运动嘅应该欢迎。嗰阵时系4月27日。黄少老介绍话，在这个形势之下，他的父亲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决定参与帮助党整风，作诗填词，调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之后又写了3000多字的小小说《花丛小雨》，发表在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5月号和6月号。黄万里的这篇小小说里面有三个人物，就是田方生、殷无忌和贾有道，都是清华人，分别代表了左中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田方生就是作者本人，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之后，批评了公路工程质量问题导致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行，给了民众出行带来不便，还提到了英国的海德公园可以辩论不同的政治观点，提到了美国纳粹人用选票可以将他们认为不称职的官员换了去，还提到联名写信给人大代表，要求监督政府官员，并且通过报纸回应公民的诉求。这篇短文还涉及计划生育和黄河工程三门合水库建设，并讽刺吹捧奉迎党领导的哥德派和但丁派无骨文人等等。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黄维洛博士认为，黄万里在《花丛小雨》这篇文章之中讨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就是社会制度问题，第二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
直接指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纳税人呢，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张票，我们就能决定我们当地的市长啊，市里的管工程的人呢。
黄少老说，直接指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纳税人每人都有自己一张票，他们就能够决定市长、管工程的人、当政的领导人、市长、院长和 state， 就是中国的省，一级一级地上去，都要由选民来到选出来到决定，上届做得不好，下届就不要想上了。他就将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提出来，这个到今天也都不过时。联系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共二十大即将在几个月之后举行，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备受争议的现任党总书记是否能够会打破两位前任曾经遵守的规则，做满了两届交班退休，引起广泛关注和种种的猜测。
就说今天4月份上海为了清零防瘟疫清零一尊的政策，清零政策就把整个上海杀得当，人都不许出家，等于上海是没法有商业、金融、工业，这街道上都空无一人。
黄少老话，就讲今日上海为咗防疫清零，一尊嘅清零政策就将整个上海封咗去。由于上海市冇办法有商业、金融、工业，街道上空无一人。 飛機的飛行數量限制國內外交流，咁咧就造成咗長三角地區經濟數據二季度同去年比都落咗落去啦。點解會咁樣咧？就係因為極權領導人唔係被民主選上嚟嘅，佢要想點樣做就點樣做，佢底下有一大堆人為佢提供一啲虛假信息，佢亦都喜歡虛假信息。呢個喺佢哋睇嚟，佢哋都喜歡花從小語展述提出嘅哥德但丁派。呢啲人係佢哋政治基礎同施政嘅基礎，但哥德但丁支持派，所以佢哋永遠都作出錯誤嘅決定。哥德派同但丁派係黃萬里喺花從小語之中嘅兩個詞語，後嚟成為中國嘅政治嘅術語，用嚟諷刺一味對當局歌功頌德同但支丁柱領導黨員隨聲附和的兩類無骨知識分子。王維樂博士在一篇評論文章之中指出，六十多年之前黃萬里裏面寫的《花從小語》如今還有深遠的政治意義，也就是暨南大學出版社不敢收錄《花從小語》這篇文章的真正的原因，因為觸痛當今政治領導人的神經。王維樂認為黃萬里成為毛澤東的钦定右派分子，原因有四：第一，黄万里反对黄河三缓合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泽东提议要建造的，特别是圣人出的黄河清三缓合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泽东这位圣人的出现；第二，花从小语击中政治体制弊病的要害；第三，毛泽东嫉妒黄万里的诗词才能，而黄万里又不肯吹捧毛泽东的诗词；第四，毛泽东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三门合水库的修建早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会议的报告之中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报告说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表决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合工程。该水库建成30年之后，一如黄万里当年所警告，终于因为长期泥沙堆积酿成下游水患和灾害不断而被废弃。黄少老在回忆反右运动的一篇文章之中写着，那个时候的清华北大等中国所有高校的情况非常之热烈，每日都有很多个大字报出现。文章提到花从小语发表之后引起了清华北大两校的轰动，北大好事者将清华校报贴在学生报告栏上面。文章又说北大的当年被打成右派学生姚某某回忆起当年的盛况，他说北大学生只是看到北大大字报，对清华的没兴趣，认为理工科的大字报水平并不高，大明大放的时候都是清华的去北大看大字报，但是自从黄的花从小语出笼，北大一大批学生走到去清华来看大字报。随着大明大放大字报的热烈的发展，毛泽东感到了恐惧，决定实行反击镇压。黄少露指出，当时响应号召畅所欲言发表睇法和批评意见的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五月开始写反右文章，事情正是起变化，后来还公开抛出了引蛇出洞的阳谋论。技术反右运动的书籍1957年的夏季的作者朱正指出，为了令到知识分子走到顶点，不单止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尽量使到他们吐出一切的毒素来中，俾佢哋喺各种报纸刊物上面发表文章。
到了5月15号，毛泽东的意图就起了变化，他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的这个文件呢，当时也只在党的高级干部、各省市的高级干部里头。
黄超老话，到咗5月15号，毛泽东嘅意图就起咗变化。他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但是这个文件当时也只是在党的各省市高级干部里面传达了。他说为什么呢？整风运动的情况正是发生变化，右派正是猖狂地进攻，还说右派只是占群体的1%、3%、5%到10%，认为右派有两条路可以行，一就是改邪归正，一就是自取灭亡。在这篇中共内部传达的文章之中，毛泽东提出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鳞凤归龙并长，这些是他们所料到的，也是他们所希望的。 自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毒草同牛滚蛇神就成为了右派同受到大批叛要斗倒斗臭的一大批人的代名词。毛泽东还在这篇文章之中为右派列出了两条出路，一条是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是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去何从，主动权在你们的手里面。这篇文章被认为实际上在党内发出了肃清右派的信号。王超路他的父亲王万里正是由于这篇花丛小语而被毛泽东批评，这是什么话？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被打成为右派的分子，文革的时候仍未习武。据王万里的妻子丁玉俊回忆，1956年王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的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面说，你们讲圣人出黄河清，他说黄河不能够清，黄河清不是公而是罪。丁玉俊在接受成都传媒采访的时候提到，1957年春王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的时候，他说伽利略被投入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王万里被打成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直到1960年先返回到清华园。文革爆发之后，他在那个边个反对毛主席就打烂边个的狗头的年月，王万里被红卫兵抄家，并遭受到殴打、羞辱、批斗。1969年下放到江西血吸虫病疫区，后来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疾病缠身。四人帮垮台之后，他返回到北京治病。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王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去了右派帽子，他因为自己不屈不挠的经历而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本文未完再续，受访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